噗噗聊聊是一个属于教育破浪客的节目，我们把教育破浪客最受欢迎的新调300搬上 Podcast，
每集话题很轻松，来宾超有料，准时收听，教师生活不无聊。
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本节目同步上线翻转教育 Podcast。
噗噗聊聊欢迎企业单位长期或听众朋友小额赞助支持我们，请点选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感谢大家。
各位听众及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这一集的噗噗聊聊，我是阿亮校长。
我是小壁虎老师。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新北市海山国小的詹怡珍詹老师，我们请詹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詹怡珍老师，那小朋友也常常叫我贝瑞老师。然后我是国小老师，然后呢我也有一个身份是成长曲线管理师，我也是健康管理顾问。我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竞争力在窗外，温柔的斜杠。
刚刚怡珍老师也讲他有两个另外的两个身份，健康管理师还有成长曲线管理师。我先对这两个身份开始觉得有点好奇。成长曲线管理师这我第一次听到。
就是其实我平常在学习，就是带着小朋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常常做一些成长的记录，学习的记录。像我会带着他们呢做一些比如说日记的记录啊，然后带着他们去校外教学啊，然后去做一些手作书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我的小朋友就是在成长上面我也会做一个记录。今年呢就是我的小朋友在小六升国一的时候，然后因为呢就是我们家爸爸很高，我们家爸爸184公分，所以我一直以为我的小孩他就是可以很顺利的无忧无虑的长高。医生就说他的身高大概150，那我就觉得很惊讶之余呢，就是后来我成为了成长曲线管理师，中英文证照呢，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给学生跟家长，就是更多人可以来重视，其实身高它其实是可以管理的。对，
所以成长曲线就是小朋友长大的曲线。
对，
这个成长我本来还以为是知识的成长。
对，长高的成长。
对，其实我们家的小孩都没有，可能跟爸爸 DNA 有关系的，我没有很高，然后也没有长得很高，所以这个是可以控制的，就对，
可以去管理的，
可以去管理，
而且是在最适当的时间给他好的营养。最重要是要搭配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啊，就是我是希望可以推广一些比较新的卫教。
所以我有歪楼吗？就问了你这些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歪掉你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
没有关系。
那怡珍可以开始聊一下你今天想要跟我们聊什么。
那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平常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做一些学习上面的推广啊，跟小朋友互动。那我会发现现在的小孩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常常被3C绑架，所以他们常常生活都会讲我好无聊。然后所以其实我听到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是可以观察的部分。我每一届都会带着小朋友去做这一个毕业纪念册，每一届他们都会有这个
在离开你的班级之前的毕业纪念册。
他们就觉得很惊讶，低年级也有毕业纪念册。那我就是透过这些带着小朋友去做生活的记录。然后像我们班前阵子呢就是去校外教学，就是带小朋友去完之后，小朋友在回来日记的分享，他们就只有分享三个字，叫做好开心。其实我们去玩了这么多个地方，那你们怎么会只有好开心？
是啊，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们要来写大纲，我们就把我们这一次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去了哪些地方玩。其实我们虽然随便走走才3个小时，但是我们去了玩具窝，去了板桥车站用零钱自己买午餐，然后去了2楼金石堂看书，我们还去了欢乐椰蛋城，最后我们还去了32楼瞭望台。然后小朋友在写日记的这些过程当中，小朋友就发现说他可以运用我们平常背的成语把它写进去。然后透过去观察的时候，我就会去引导小朋友说那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可以记录。然后呢就是像小朋友就会讲到说当我们到了新北市政府32楼的时候，原来学校跟这个彩虹操场的这个体育馆呢，他们竟然变得和铅笔盒一样小。对，那我就觉得说像这些观察记录，这个就是我希望可以带给孩子的，就是不是我教你怎么写，是我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懂得观察的眼睛。那这 就是一开始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英国诗人这个布莱克他说过，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就是其实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去体会生活，然后要懂得去用心的看待世界，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专属的印记。接下来呢，就是我还希望呢，就是我教学年资已经20年了，那我今天带了这么多东西来，
我想请教一下怡真老师，像这一本呢，它是一本你所谓的2年1班的毕业纪念册，这个里面几乎全部都是照片。
对，
这只是就是让小朋友留下说你在你跟他们之间相处的一些回忆。
对，
那作文的部分是另外的部分
吗？对，就像这个就是我们小学都很善用这种格子本，就是其实每个人他们毕业其实都带了2-3本这种格子本回家。
我先帮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视觉内容好了。
好，
对，那今天怡真老师其实带了蛮多的应该说他的教学记录，一些跟一些教学有关的一些资料过来，那其中刚刚说到那个毕业纪念册，觉得应该是每带2年就帮他们做一册，而不是真的6年级毕业的那种毕业纪念册，对，那这个册子里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的各种活动的照片啊，他每一本都有，例如说2018年海山国小2年6班这样的毕业纪念册，真的非常鼓励老师们让学生写，因为现在学生很少写，他们话很多但是很少写，
话很多很少写，
对，但是其实在写的过程他就会去精炼他的语言啊，因为语言表达的力量其实蛮大的。那我以前在带这种小日记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其实不太会去限制他说写什么，就是像这样去哪里写了什么写了什么写了什么，但是慢慢写他就会开始去整理他的思想了。我觉得记录是蛮重要的，我蛮喜欢这个记录的。
因为刚刚怡真老师提出来的那个作文部啊，他就是让小朋友先把他去了哪里写出来
，
然后再让他去把它延长
观察
延长，这看起来是蛮棒的。怡真可以继续
然后其实就是像我教学年资就是20年，那其实家长日的时候我都常常跟家长分享我怎么带学生，但是我觉得我想跟家长分享的是我怎么带我自己的小朋友，
就是你把自己的小孩当实验品就对了。
对，告诉他们说我不是只有告诉你们怎么做，
我不是只有说而已，
对，
我以身作则做给你看。
对，我用的方式呢，我就是直接带他去玩。那像我们老师就是有寒假有暑假，时间非常的长，对，那我为了要让他拉长他写日记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第一次玩的时候，像我们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那时候他小学1-2年级，我们就开始环岛，就参考了一个叫做我在旅行的一个青年人他们的一个旅游的模式，他们用的方式就是掷骰子，其实你不知道你要去哪边
哦。
对，
这个就是探险了啊。
开始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利用掷骰子，然后为了要引起他的动机，所以我们就是坐火车，因为我们就只会这个大众交通工具，我们掷骰子掷到哪一个点，那我们就去那个点玩。
所以有先掷方向吗？比如说你住在新北，有掷说我要往南往北吗？
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一开始带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这个火车大富翁企划书，对，然后呢，这其实是我给自己的规划，就是说，为了要贴近人与人的温度，所以妈妈每天只能在晚上11到12点的时候使用网路。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游戏规则就是先准备3颗骰子，然后第一次要决定插入奇数点往左边，偶数点往右边。
好有趣啊
这真的蛮有趣的嘞。
对，
不过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
我也不会做这种事
情
因为我比如说我今天要来录影，我是一个礼拜前就买好车票的，对，我就一定要先规划好。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不同的尝试，
是
对
是。
然后像我的小朋友，我们掷了骰子之后，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开始，比如说他的第一站，我们那时候玩的第一站就是猴洞礁溪。那玩的时候呢，我们有方式，我们玩的方式就是我们要练习用访谈的方式，所以他出站。因为其实我就很希望培养我小孩演说的能力，所以在他出去玩的时候，我就会希望他可以多跟人家访谈，多去懂得怎么样问问题。所以我们这个游玩的方式就是他要懂得去出站的时候每站掷骰子，然后呢点数大的人，就是不是每次都是 妈妈，也不是每次都是他，所以点数大的人呢就要去问，那要问说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有什么美食，那要住哪里，你有推荐吗？然后呢就是这边有没有什么图书馆啊，或者是这边有没有什么特色。我们透过这样的访谈我觉得很有趣，像我们去了26站，常常出去你一问人家这附近有什么好玩，别人就会大概真的会有那个乌鸦飞过，
对，
然后停顿。
我正要问这个问题，
然后就说这里不好玩，
就在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地方好玩。
那我希望我小孩的方式就是，我们就会就是有点类似说，那因为我们已经直到你们家了，对，我们一定要玩，对，我们要玩完才能走，对，所以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们还有市场啊，或是这附近你常常去哪里？对，我们就跟着他走，
所以追根究底就对了。
对，就是让他，因为其实这也是我希望传递出来的能量，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生活很有趣，就是我也希望在访谈的过程当中让这些民众他们去觉察说，哎，对啊，其实我住的地方还蛮有趣的。
因为小朋友哈，那个沟通的能力我是觉得是确实是需要加强的，因为现在网际网络的时代哈，很多小朋友在键盘后面都是魔人，但是等到面对面的时候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好，那老师这件事情其实确实是可以训练小朋友到他可以跟很正面的跟别人沟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哈，我刚我想到一件事情哈，你现在如果瞬间哈要问我说，我住草屯哪里好玩，我就问说，
告诉我们，
不知道，
可是我们一定要玩，校长
啊，九九峰，所以你这样子玩了几年？
我们就一直玩到，我觉得好可惜哦，玩到小学6年级就不能玩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小朋友在国中以前，真的就是要用力大力的带他们去玩。
所以为什么国中以后就不能玩？
就是其实就是升学压力，有时候不是妈妈不带小孩出去玩，是他就会说，我没有见过妈妈这么爱玩的，我对，我在意我的成绩，就是像我成立粉专啊，我觉得我的小朋友他叫 Sunny， 那我的粉专叫做 Berry 老师，然后 Sunny 妈咪，对，那我觉得我小朋友很棒的一点就是，其实像刚刚跟校长啊小碧武老师聊的这些，其实我常常都觉得没有什么，那我家长日的时候我也是拿这么多跟家长分享，我也觉得没什么，所以我从来都不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是我的小朋友他就提醒我，有时候你觉得没有什么的，正是别人他就缺了一个动力，
他做不到的，我们就做不到啊。
对， 对，就是或者是你做得到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第一步，
我做得到，我也没有想要做。
对，对。
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这样的方式，你告诉你的家长们，有没有家长真的这样子做？
就是因为有，所以才成立这个粉专。所以我女儿就鼓励我说：“你看吧，你可以啊，有影响力啊，就是别人也会做，别人没有觉得不可能。”我就是透过这样的分享，大一点，我会让他觉得有趣一点，就是每一年都会想一些有趣的点。比如说像后来中年级我们就买了拍立得给他，那出去玩的时候他就不会觉得哇好无聊又要写日记，让小朋友可以立刻可以拍出来，他就很开心。然后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一步一步，就是从写日记然后再来写作，就把它延伸，然后再来就是希望他可以透过演说的方式，然后像更大一点啊，当然他不会再听你的了，就是他不会再写了，所以我们大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就是开放平板让他用打字的。
不会再听你的是什么意思？
不会再听妈妈的啊，因为为什么老师没有规定要写这么多，你看这每一篇
妈妈又规定
对
多了一份作业，
对，所以我
开始出现叛逆的感觉。
对，所以后来我用的方式就是让他觉得赚到了，就是我就是说你用念的我们不用写了，就给他平板，然后也是没有网络，但是那个平板他的记事本是不是会有一个录音，然后你用讲的他的句子通通都这样子一个一个打出来。
我有一个小问题，你的小朋友会不会说出去烦妈妈都有目的就是要我写记录，那他有没有对这件事情厌烦过？
因为我的小朋友的个性真的跟妈妈有点像，我们真的就是以玩乐为目的，就是我们很怕没有玩到，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小朋友说，就是我们今天啊出去只要是有过夜的我们就要写日记，互相的沟通的条件就是这个，所以他就很习惯说啊，今天出去玩我们今天晚上就会把日记写完，
前提建筑在他很爱玩这件事情上。
真的，像有些人就会问我说多久才能够习惯， 其实真的大概 要三年，刚开始一定会有很多杂讯，那有时候杂讯不一定是小朋友，有时候另外一半也会觉得你拖到了我的行程，就是、小朋友会在那边哀啊，然后不想写啊。我用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到了当地有些地方会有夜市，然后我就会说哎、欸，那赶快写完，那我们八点就可以去逛夜市。
所以你是在 旅程当中就写了，
当天就写了，
我还以为回来才写的呢
对，所以他就会透过这么多年写，你就会发现我的小朋友他在写作的速度很快，
越来越快了，
非常快，
因为他为了要去下一个行程。
对，所以其实这个就
逼迫他训练他
思考，这个其实就是后来我希望他可以走就是慢慢练习演说，就是像我们在教育界常常讲的，就是你与其给孩子鱼吃，不如教他钓鱼的方法。
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学习、嗯、我们都讲快乐学习，我是认为学习没有快乐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怡真老师不能讲训练、啊、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从一开始不会到会的过程当中，除了循循善诱以外，其实有一些东西是要强迫的，比如说写这件、
嗯、
他就是要啊，你怎么会跟他讲说、嗯、啊，你很快乐你什么都不要，然后他就会达到能力。我觉得那个习惯的养成、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小屁股部落格写那么久，我相信他也有在强迫自己啊，就是不想写的时候就是要写，
对对对对，就是要强迫自己要去写。对、嗯、我真的觉得写作是蛮重要的、嗯、因为他口语表达其实是跟写作是一起的，
是延伸、哦、
对对对，因为 你在写作的时候就会开始有架构啊，会有一些语词一些语句的组成，可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的脑中要去组织这些是一样的东西。对， 我真的非常佩服耶、欸，佩服妈妈，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就是叫他做什么他就不要，出去玩要写日记他说、嗯、那我不要去了。
其实怡真有带两本书来，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嗯、
第一本就是其实这个是影响我教学路上很深的，叫做竞争力在窗外。对，那这一本书就是刚刚我讲的教学上的点滴啊，怎么带小朋友出去玩啊，然后其实都是写在书里面，然后这也影响我很深，就是也许我们常常觉得很普通的事情，但是你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影响小朋友很多，然后透过观察记录让小朋友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懂得去记录生活的小孩。然后另外一本书呢，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温柔的斜杠。那我就觉得说很谢谢校长啊跟小壁虎老师的邀约，我就觉得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多斜杠的身份，我们最基本的我们一定就是
妈妈斜杠老师吗？
对，
是老师斜杠妈妈，
每个人都是妈妈每个人都是会斜杠，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没什么，斜杠其实可以发挥很多的影响力。像今年年初就是教育部有开放老师可以就是兼职，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之下，你在课后他就是鼓励大家其实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小小的影响力。那像我还有大概12年的时间可以退休，那有时候就会跟同事去聊说哎，你退休想要做什么啊？那像我有一些退休的同事他会觉得说安全平安就好了，他会希望种菜啊，就是顾孙子啊，然后我就会慢慢的去厘清说哎，那我12年后我想要做什么。像这一本书也是管理师朋友送给我的，他就会觉得说哎，每个人可以有很多的身份，然后你在这一个身份上面你可以多做些什么，然后怎么样去发挥善的影响力。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啊，自己没什么，然后其实我就是想要分享，就是其实我带班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会带着小朋友做这个优点学习单，就是每一届小朋友他在离开我的时候，我都会希望学生他可以去懂得去观察别人，每个人会有一张这种纸，你可以去观察同学。那像这个是小朋友写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可爱，他就说哎，老师我会把十个字背起来，先做该做的再做想做的，这个就是我常常对小朋友讲的话。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透过这些回馈，然后像每个人其实他都会有优点，有些人会跑步，有些人比如说他的擅长是整理环境的同学，对，那有些同学他喜欢帮助别人，就是每一个人不要一直去看自己所缺乏的。那我想分享的就是一个黄美莲博士，她其实是一个牧师的女儿，然后她因为自己本身是脑麻的关系，所以呢就是她就曾经说了一句话，就说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我觉得真的都很幸福。像我们是都会区，像很特别的是每一班都有奖励制度，但我们班没有奖励制度。我就跟家长说，我的奖励制度就是肯定自己。我的带班的方式就是，我们班就只有三个班规，第一个就是自动自发，就是你什么时间知道做什么事，第二个就是有爱同学，最后就是懂得尊重老师。然后只要都有做到，然后我们班就可以校外教学。对，我们的奖励方式就是校外
就是去玩。
对，就是去玩，
又回到去玩这件事情下面。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我希望可以传递这些正能量，在整个社会啊，我们成为一个善的回圈，每一个人都很有能力。就是像小壁虎老师啊，我就觉得他超棒的，他的文笔很好。
谢谢。
然后其实呢，就是
不好意思，
真的就是我的朋友非常的推荐你，因为自从我成立粉专之后，我的朋友比我更紧张，他怕粉专经营的不够好，他就开始推荐，你可以看这个人的，你可以学习小壁虎老师，小壁虎老师有送书，你要不要送？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像今天来参加节目，可以跟校长，然后像校长就很客气，校长就会说啊，小节目也会有它的影响力。就像我常常跟小朋友说的，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也会变得很厉害。
谢谢怡真老师。刚刚提到那个温柔的斜杠，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对于线上的各位老师来说，我们可能就是在学校跟家庭之间两头跑而已。
对，
但是其实你有很多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那我们的人生很长，不管你是在55岁65岁退休，你可能都还要再活25年甚至35年。那所以其实我还蛮推荐老师们，你在你还在线上的时候培养另外一个专长，甚至两个专长，像刚刚怡真老师说的，他考了两个管理师。
对，
那这个在你退休之后可能会成为你另外的一个人生。然后这个 我觉得不要说，哎，退休以后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什么事情都不干了，就好像怡真老师一开始讲的，小孩子讲的那三个字，好无聊，你真的会很无聊。所以我现在会做这些事情，其实也为了要因应好无聊这件事情。
我在怡真老师身上其实看到的是累积。有参加过我研习的老师都会收到一张卡片，就是其实成功是来自10000小时的练习，因为你没有练习是没有成功的一天。那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做记录，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怡真老师带来的都是满满的记录，一年一年这样累积下来是非常可观的。那像我的部落格也是啊，我也是一年一年念这样一直写下来，那个自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系统，自然就会有一个影响力存在。那不用影响别人，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影响自己了。所以我非常鼓励各位老师啊，或各位听众啊，你累积任何事情都可以，记录任何事情都可以，但是最重要就是要累积，要去累积那个10000小时的练习。今天非常谢谢怡真老师哦。对，那喜欢噗噗聊聊的朋友，记得帮我们到 YT 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可以到 Podcast 下方给我们5星好评。噗噗聊聊，
每周开聊，
拜拜，
拜拜。热情引爆，所有梦。